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即使我们不见面，在屏幕上我看到大家也是很开心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都是我们主耶稣所宝贵的，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所宝贵的孩子们，真的是感谢主。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是我们带着一颗盼望的心。和你给我们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带着我们因目前这个环境所带来的带给我们的这些疑惑和困难、诱惑、试探，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全心全人、全部的向你完全仰望交托，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也求你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是有盼望的。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时时刻刻的在看着我们，也陪在我们身边。主啊，你没有落下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主动的来到你的身边，主啊，来回应你的爱，来寻求你。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就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主啊，不是我讲的，而是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让这些信息，主啊，真的是流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真的是产生一些帮助。主啊，感谢你，也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好，感谢主啊。一开始还是要讲疫情。刚才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是讲疫情，我们教会。好像最近就是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回国的弟兄姐妹他们要买机票啊，买机票，一个是机票难买啊，再一个就是机票价钱很高，买到了反复的被取消，像王晶他们的被取消了几次了，对吧？有的甚至要买到很晚，而且票价很高，就是家人也在一直关心，家人的关心呢，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不到家人这种就是说这种是爱我们，而是更多的感觉到是一种焦虑和压力，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在经历，真的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也在经历这些事情，是这样。那么，像现在这个疫情啊，它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你像我们工作中，前面姐有个姐妹还跟我说：“哎呀，不要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你不用去上班了吧。”现在工作里面。就是说，这个收入能不降低就不错了。有很多地方，你像上这个商店呀，什么都关门了，对吧？经济受影响，收入下降，甚至公司裁员、失业。美国失业率多高多高啊，一直在报道。我们还有我们的学习，刚才童瑶也在问朱老师，对吧？看看怎么样，就能开学吗？能实地上学吗？可能要这个教育机构想一些对策，我们到底怎样？今天早上我收到。他们，我儿子他们小学的邮件嘛，就是说两种，一种可以去上，另外一种就是远程，家长可以选择，因为未来这个病毒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不在我们人的心里，不在我们的人手里啊，不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之中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生活也是受影响啊，大家都在家里，前面是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计时的一个，就说夫妻两个原来就是各忙各的工作，现在因为疫情在家里了，矛盾也产生了，吵架啊，就是一直有矛盾，说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然后最后要闹到离婚的地步，然后政府这婚姻机构要找人要调解调理啊，这些真实的故事，其实就是对我们生活就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还有我们的心理，对吧？有些人心理疾病要产生了，我们要抑郁了，就是焦虑了。我是前面听我爱人说，因为我们教会嘛，也有在做老师的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里面，有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孩子跳楼死亡的，所以这个疫情啊，真是影响很大，就方方面面都很深入。我相信，就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我们教会就是大家讲的最多的啊，我们正道分享最多的内容，可能就是与这个。疫情和环境有关系，我们教会最近讲这个也很多，我们讲的什么 书前节目讲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还讲就是苦难中的盼望，是吧？在试探中我们要有喜乐，是吧？我们要靠着我们主去得胜，真的真的就是很贴近我们的现实。那既然讲到这么多，我相信就是我们每个信息分享的这个肢体啊，都是经过了这个充足的准备的。有一次我听一个姐妹说弟兄在准备讲道，他两个星期之前就开始准备了，而且不想被打扰，他要全心的去准备这个讲道，所以他付出了他的辛苦和努力，也感谢主，他认真对待这一件侍奉，也求主祝福。真的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就是我们别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听讲道，在听分享的时候，我是真的是盼望，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能到我们的心里啊，因为就是这个，即使你现在不遇到，后面也会遇到这分享的信息，它给你的这种鼓励、这种指导、这种帮助，让你心里有盼望。所以呢，就是让这个信息呢进入你的心里，来改变你的心。所以呢，今天我要说一说，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怎样进入我们的心，就是进入我们的心之后如何去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去回应，要讲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我们聚会完听完讲道是有改变了，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人，看待这个环境呢，还是听听就算了啊？聚会结束了又想想，又落在这个焦虑当中、痛苦当中和疑惑当中呢？我们大家要想一下，到底是我们是如何去回应的，如何去感受的。罗马书12:2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先说这个变化，大家应该也是知道，这个变应该是一个量变，一个过程。这个变，这个化呢，它应该是量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啊，我们比较产生了一个质的一个改变。其实我们大家想想，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人类的历史其实即使它中间有挫折，但是呢，它整体还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变化、前进的过程。就拿最著名的，我常常就是说啊，这个像我们那个从这个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这个转变，那地心说被人们原来奉为圭臬，认为地球是世界的、宇宙的中心，到后来我们认为太阳，地球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到现在我们发现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啊，所以在改变，它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变革。还有我们牛顿的这些定律，到爱因斯坦的我们这种相对论，到现在相对论也不是唯一的，对不对？它也引起了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人类历史啊，像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一些教育啊什么，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这人类历史其实就我们每个人类个体而言，我们从出生刚开始我们是嗷嗷待哺，再就是几个月之后就要爬在地上走了，再要站立行走，是吧？站着走，然后我们就童年、少年、成年、老年，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呀，也是在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期，我们面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断的去接触这个世界，去探索这个世界，去认识这个世界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啊，也在一遍一遍的去更新。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作为人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对吧？我们也要年轻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年老的时候，甚至我们肉体消亡，这是与世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主的救赎，我们的内心也是不断的是变化的。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是有爱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去面对我们的环境的。在遇见这个苦难和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喜乐和平静的心，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盼望，我们不是一个人，至少我们弟兄姐妹是在一起去帮你面对、去帮助你。他们有人体谅你的难处，有人知道你的难处，我们愿意无私的伸出手去帮助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是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身上其实都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就是圣灵的印记，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以弗所书1:13也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了福音，我们蒙了救赎，我们身上就有基督的印记了，就有基督的印记了。这个印记其实我们从小就和这个印记打交道的，印记也就是我们一些标记嘛，对吧？我们读书的时候，就为了考试，我们要划重点，为了快速记忆，是不是？我们要得高分啊，就通过这个考试，我们要做记号，要标记，用彩色的笔啊，或者在这个重点下面多划，狠狠的划几道啊，这是重点，要记住。还有我们各种申请材料，啊，每一级一级的往上递交的时候，他们要签字。这也是印记，要敲章。我们的毕业证书上面也有印记，我们校长签字，学校要敲章，委员会要敲章的，是这样的。这都是一些印记。来美国之后，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身上有很多纹身，甚至这医生、护士身上也有这些纹身啊。在中国，这纹身的人是很少。这个纹身是他们个性的一种标记，有的是为了自己体现自己的一种风格，有的是可能为了一些纪念。还有不同的民族，他有自己的印记。甚至有的像非洲的部落，在自己身体某些部位做一些改动，作为他部落的一种标记，这都是印记，都是标记。前两天呢，我带我儿子出去，就在小区门口的草坪上玩嘛。我们这边就是很多印度人，很多印度家庭带孩子读书啊、工作啊什么。出去之后，好多印度的孩子在那边踢足球，我看得出来，明明是想，他一直在看嘛，他是想去踢，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去吧，你跟他们讲，就是说你我能参加吗？我从小的时候就我们就那个，那些读物就鼓励他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吗？我说你小时候不就会了吗？你现在去跟他们讲参加，他说不行，他们是印度人，他想去，他们是印度人，那印度人身上也有标记啊，他们的肤色，他们的讲英语的这种腔调，我们中国人也有，对不对？这种语气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眼睛甚至他们的睫毛都是不一样，就把他们区分开来了。我们中国人和印度人是不一样的，他就担心他们不接受他，这就是一些印记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也说我们主啊，就是给我们有印记。那我们的印记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头发颜色、头发的长短吗？是我们或黑或白的皮肤吗？是我们身高、高矮、胖瘦这些东西吗？是你的学历高低？是你喜欢吃蔬菜，还是喜欢吃一些其他的，肉食的食品？都不是的，肯定是不是的。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标记，首先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用心相信的，不是用嘴巴相信的。我们虽然有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是承认的，首先我们心里是相信的。如果心里不相信，口里承认，那是虚假的，那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约翰福音也说，就是只是你不信，因为你不是我的羊，不是我的羊。10章14节又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经验丰富的这些牧人、牧羊人啊，他长时间的多少年去放羊，而且长时间的他牧养这一群羊，其实他都了解这群羊。原来我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一个，大概是西北那个地方，就放牧的一些人嘛，他养的一群羊。放牧其实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可能也就一家人，甚至就是一个人走比较远的地方。他没什么事情，就给这个羊取名字啊，都取了名字。而且你说取名字，他并不是说看到这个羊，你今天叫 A，明天你就是 B 了，不是这样的。他每个羊标记都不一样，可能我们一看上去全是这些。全是一堆羊毛嘛，全是一堆羊，一些角和毛在走，对吧？一些羊毛，但是它能很好的区别，这是哪个羊，那是哪个羊，是吧？说今天这个羊生病了，或者到什么时候那个羊它要打疫苗了，或者怎样，它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也有印记，他给了我们一些印记。就像我们家庭里面有双胞胎，我们很难区别，外人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他的爸爸妈妈都很好区分，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这几点钟生的，这个晚了几分钟生的。所以他们就是很清楚，我们主耶稣也很清楚我们啊，他在我们身上，他是放了这些印记。首先，这个印记就是我们的心。约翰福音也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他强调这是心，是不是？罗马书也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心里相信， 这也是我们心，这是主放在我们心里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你相信了，你承认了的救赎，承认了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了，这就是你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印记。加拉太书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在我哪个里面？在我的手里面？不是的。在我的肩膀里面？不是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活着，在我们心里面，这是印记。我们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就是，如果就是仅仅的就是说因信称义，就相信了这种救赎，白白的得到这种救赎啊，就像一件解锁所有就得到这个永生，这永远的这个盼望，永远的这祝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做基督徒就太简单了，这个基督徒可能要增加几倍，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我就说一下我相信了嘛，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我不要去经历其他的东西，真的是太简单。其实不一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在重生受洗的那一刻，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意就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那些心思啊就与我们远去了，我们原来那些罪啊就永远去了，我们有新的心思了，我们的心啊就是被更新了，完全是不一样了，彻底是不一样，我们彻底是被翻转，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新的生活。我们有了信心也要有行为。雅各书也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真实。因此我们基督徒第二个标志，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标志就是我们的行为，或者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信心而发生的由内而外的这些显露，行为的显露。雅各书二章二十节又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二十六节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世人如何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在我的工作和环境之中，我承认我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羞于承认，因为我怕别人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我，用一些话语去刺激我，去说我。到后来随着灵命的长进，我可以坦然去面对，可以跟别人讲啊，我是基督徒，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这个我不去，我不参加，那个我不能做，因为我是基督徒，与我心不相符的。承认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层面，你承认了你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层面，世人如何知道你是基督徒，如何知道我们基督徒与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还像世人一样去做事情，还要去犯罪，我们是基督徒了还要去犯罪，还去做一些主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还是一样的吗？上帝如何知道你爱他呢？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行为去回应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能也不应该只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若是这样，这样的信心是没有营养的，它是脆弱的，它是经不住考验的，它是没有能力的，也就是死的。结局呢，像我们圣经里面也说，就像一块地，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过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人用，若是生长吉利，它的结局就是焚烧。因为没有好的果子结出来，没有好的行为显现出来，因为你还是假的，你没有真正的得救，你还说你是我的羊，你还说你是我的门徒，是我的子民，啊，我知道你内心是怎么想。其实信心和行为啊，它通常不是隔离的，连起在一起的，它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是相辅相成的。你有信心，有这样的行为出来，你的这个行为呢，体现了你的信心，鼓励了你，作为美好的见证，也鼓励了周围的人，也彰显了神的美意。同时呢，你更能怀着这个信心去面对下一次的所有的这种挑战。这就是我们的心在经历的时候的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信心的不断的去强大。圣灵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印记， 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去行去做。假如我们不去珍惜我们的印记，就像我们启示录所说的，神要除灭这些没有额上没有印记的人。他是怎么说呢？就说第五个天使出来之后，就说这个蝗虫啊，它有蝎子的能力，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真的这样，没有印记就没有被救赎吗？仍旧是罪人啊，这是不被救拔的，不被拣选，就是这样。我们路加福音也说，说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就说给我们基督徒的。到现在我们额上若是没有这个印记了，我们连这些草木都不如，我们要被除灭了，要被审判除灭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虽然受了这个圣灵所应许的印记，或者说我们拥有基督徒的身份，成为圣徒，成为圣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不更新，我们就不会好好的去珍惜，去珍惜这个救赎。其实我们就是藐视了这个救赎，轻视了这个身份。我们若不努力的去行出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还是在没有前进，还是在原地在踏步走。我们在做努力，这个努力是无效的，这个功是无效的。我们就容易还是像和老我又说，你好，你回来吧，我还是很想你。或者我们还是容易偏行己路，还是带着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能和过去说再见。我们的结局还是死，还是死。所以我们有行为，我们要主动的去经历，在经历中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使我们的心不断的去更新，而产生这样的一种变化。弟兄姐妹，我说我们的心要更新，行为要出来，这些信心和行为呢，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的生命中要常常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哥林多后书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念了多少遍了，多少遍。真的，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想过，新造的人，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吗？主救赎的时候说，哎呦，你个子太矮了，给你一个高高的身体，挺拔伟岸的。给姐妹说，给你一个漂亮的脸蛋，一个有美好线条的一个身体，不是这样的。新造的人是我们的心被造了，老我被抽去了，有一颗新的心住在你的里面了，圣灵与你同行了。但不是像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用智能的产品吗？我们的一款 APP 它有一个架构，是不是？它并不是说你下载好了它就一直运转了，它还要针对它的漏洞，它的缺陷，它要 update， 它经常 update， 经常提醒你，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要 update， 我们的生命也要更新，也要 update， 要不断是更新。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有心去做新造的人吗？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新造的开始吗？就是你觉知信主受洗的那时候，新造的人是与我们的旧人说的是相对的，新造的人是我们新生的开始。这个新造的人啊，就像我们这个婴孩一样，他要长长长，不断的长啊，长大变结实，是不是？跑步有力，握东西也有力，是不是？我们的食量也比小的时候增加了，我们更好的去汲取这个营养。就像在盖房子一样，我不知道现在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小的时候老家那个农村啊，盖房子就是先挖挖，先量好地方嘛，然后挖挖坑，挖下去，挖一定的深度，然后就再打那个地基。每打一次这个地基啊，就坚实一次，这个房屋的牢固性就越有保障。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每更新一次，我们的行为每出来一次，我们的人啊就被锻造一次，我们就变得逐渐变得强大了，就在里面。我们刚刚蒙恩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预备我们自己和老我，就是分道扬镳，与这个罪隔绝。我们不再就是热爱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老的心思了，没有骄傲了， 我们没有怨恨的，没有苦读，不要有，不要常常的有。当然，我们也会有，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心思了，这些东西我们看清了，原来我们看重的，也就是让它过去吧，像风一样的吹走，对不对？要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心思呀，有这种比较开放的、这种灵活的一个改变，啊，有这种新生的这种体现，我们预备领受我们这个灵魂的这个食粮。就像小孩子一样的，他需要这个长粮食去长大。我们基督徒成长也是需要这个灵魂的这种食粮。怎么我们有这个心，要在主的里面去不断的经历，我们要活出来有行为，这样的粮食是真是一种物质的粮食是不可比拟的，是真正的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拥有再多的财物，再高的权势，我们都不能被。我们的生活不能被充实，我们的心不能被满足，我们还要渴求，我们还要去在高位上，还要去贪污，还去贪恋这个世界，最后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甚至我们的生命都失掉，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一点盼望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新造的人，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看。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用这种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事情的这个角度和深度和世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很重视的东西，现在就看清了。像你周围的人，原来觉得不好看的，你现在觉得它好看了，因为你的眼光改变了。你如果在位置上，你下面的人，你觉得不看好的，你现在看好他了，因为你的眼光改变了。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都要去爱他们。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心。诗篇17:10也说，他们的心被这个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又常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被这个脂油包裹，没有更多的氧气进来，没有更多的营养进来，啊，我们和外界是隔绝的，我们就只信仰我们的什么？信仰我们自己。我们看不清世界，看不清自己，我们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位室友，他是生活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信主。他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聚会，或者他们家也有聚会的时候。我相信他了解圣经，那个时候他应该比我了解的更多，他了解上帝的话语应该比我更多。但是呢，那个时候大概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人大概还没那么多，我们的牧师呢，他还可以常常去探访我，探访其他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们一起读经啊、祷告啊。那天有一天他去探访我的时候，正好那个同学也在，我就说他爸妈也是信主的，我们的牧师就很感兴趣，他从来不肯放弃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三个就在我们的房间里啊，就聊天分享，然后讲讲自己的信主的经历啊，见证。最后我们还做祷告，也求主能够带领他。在这之后，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说我是不会信主。我说为什么？我说你爸爸妈妈都信主嘛，是吧？我说信仰也是很好。他说我是不会信。我知道他为什么不会信主，因为他还是爱这个世界嘛，他还是爱这个世界，他知道。因为他爸妈信主，他知道，他了解圣经，他知道上帝如何去规范我们的言行。若是信主了、觉知了，他可能就是离这个世界的这种诱惑就远了嘛，他是抵制不住这些诱惑，对不对？要被主管制了，就觉得自己失去这种自由了。我觉得真的是，若是我们生活的今生只有这个骄傲，我们人是多么的可怜。我们的心还被蒙蔽在里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还很好很棒，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事情，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多棒，我多有能力，你做不成的事情我做成了，我们仍旧是我们生命的主。这真的是可怜，但是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们没有新的眼光，圣灵没有住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没有圣灵的印记，他们更不会行出来，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做着碌碌忙忙碌碌的人，最后走向那个结局。若是我们觉知信主以后， 我们的脾气、言行、秉性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就没有改变，我们自己也是可怜的。如果我们还是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以孩子为重心，以自己取得的权势和事业这种带来的这种虚无的这种一瞬即逝的这种骄傲为重心，我们比世人还可怜，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就真的是盼望我们大家珍惜我们的身份，主要就是我们常常的祷告，主要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也开我的心，也求主真正的是指引我们大家，让我们用这种新的心思去对待这个世界，有新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一样，我们也若是我若说我们基督徒有哪有骄傲，这种骄傲是来自我们对信仰的一种自信，因为我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远离这个试探的，远离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这个环境的这种诱惑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来约束着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是有真自由的。若是你这样想，你就有新的眼光了，你就拥有了这种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在我信主的当初，其实我现在想，我在准备这个信息分享的时候，在我信仰的路上有许多事情在影响我。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是毛毛虫和蝴蝶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在我刚开始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时候，我是被邀请过去参加聚会的。在聚会的有一次，有一对从澳洲回来的老夫妇，大概也是七八十岁，还一直在奔走不停地在传福音啊。他们做分享就讲了这个毛毛虫的故事。他就说这个毛毛虫啊，这女生最怕的时候看到就要尖叫。他是在不管是在草上、树枝上、树叶上，他都差不多的，看到都是比较吓人的，对吧？他们在生长的时候啊，他们都要一次次蜕皮，每蜕一次皮要长大一些。在他们眼里，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平面的两维的世界，两维的世界。他不会想到，就是说这个我这个生活太枯燥了，我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吗？他不会思考，他不会想到。但是呢，在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他干嘛去了？藏到一个茧里面，在茧里面，他有一个过程，他的身体的结构和构造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有一天，他破茧而出了。它变成了美丽的蝴蝶，它可以上下飞舞了。这个时候，在它眼睛里面，它看到的是一个三维的世界。它看得更高更远了，看到更多的东西。它的眼光是改变了。所以这毛毛虫到蝴蝶啊，这个过程是有盼望的过程，大家知道吗？因为它知道，因为有一天它这种，即使上帝创造了这个过程是有盼望的，有一天它会看到更漂亮、更美丽的世界。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是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很开心啊？听了之后，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更多，我们比他们想的更透彻，想的更深。原来你觉得好的东西，现在我们觉得，哎呦，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害吗？对我们的人生没有帮助吗？对吧？啊，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保护吗？就是这样。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他怎么说呢，在国内呢，他有一个美满的幸福的家庭，老公也很疼他，还有可爱的女儿，然后呢他事业比较成功，他靠着自己的能力还蛮有能力的啊，他做的事情也很成功，他的领导很赏识他，要提拔他，他觉得自己太累，不要去做其他的啊，不要去做这种其他的工作，太累，就做这个就好。他家里也有虔诚的这种佛教徒，他跟我说过，他说在信主之前，他的这个家人因为虔诚对人好，说这个佛就是佛祖啊什么也保佑他家人的生意啊什么的，他们收入也比较不错啊，得到的付出的比得到的更多。那个时候他也接触过福音，但是他是摇摆不定的。但是神奇的是啊，他来到美国之后，他信主了。这个姐妹有一天呢，他买了一个打印机，他自己装不上，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人， 他实在是没办法，他跟我联系，他说能帮我看看吧，就打印机连着电脑。我去帮他装打印机的时候，大家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他一张 A4 纸上面自己工工整整的写满了十几条祷告的事项，真的是这样。从这些里面，他有为教会祷告，也有为自己生活呀、家庭、工作祷告，为自己所面临的这个环境祷告。不，我不说他祷告内容是怎样的，我就说这个姐妹她的心思是改变了，她眼光不一样了。也许她以前是爱工作、爱学习、爱这个世界、爱家庭，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看见，她要通过祷告，她要依靠我们的主来改变自己的现状。来走这个道路，到后来再给他更多的接触中，我也常常就是分享我的经历，他也分享他的一些见证，他的感受。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哎呀，我太感恩了，太感恩了。”他说：“你看我现在，虽然经历了这些东西，他说，来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在别的教会是委身的，但在我们教会也有牧养。我讲到这里，大家也可能知道他是谁。”这个姐妹她一直在长进，她一直在分享她的感恩，我就看到她生命的长进，她生命在不断的在长进。刚才王晶也在分享，是不是？这都是美好的见证，世人做不到的，在我们主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可以帮你，是可以做到，我们主耶稣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这种付出是不求回报的。这对，我相信这对王静来说，他是一个激励；对我们听到的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我看到王静和张楠他们灵命的长进，我更看到我们教会这些带组的这些弟兄，我们的执事他们辛苦的这种付出，不求回报，只求主的这种肯定，讨主的喜悦，也感谢主。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用新的眼光、属灵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还要承认自己的不能。主啊，你到我的心底里面，你做我生命的主，你来掌握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能，你能。真的是这样，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还要不要轻易的去犯罪？若是我们犯罪了，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快快的去悔改、去认罪，不要单言，片刻不要单言。罗马书12章1节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全人啊，全身都献给主了。主啊，你来做，我交给你了。主啊，你带领我，你引导我，就是这样。”我们既然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眼光，我们的生命有了更新，既然我们就要拿掉我们自己的骄傲，这些与生俱来的这种骄傲，我们在不断的人生中我们积累起来的这种骄傲、这些经验，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完全的放手，交托给主，让圣灵与你同行，要开启你坚定有力的双脚走路的这种历程。弟兄姐妹，在诱惑和罪面前，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犯罪，我们要靠着我们圣灵的带领来洁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常不小心就犯罪了，真的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经意的，不是说那种很大的那种罪，小小的这种一句话可能就犯罪了，一个心思、一个眼神可能就犯罪了，我们这种口舌争竞和别人争辩产生矛盾。这些东西啊，眼目的这种罪，这种心理活动，这种不圣洁的罪，这些东西，这都是罪，多多少少、常常的，是不是会发生？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就发生了。我们最近一直在说舌头，上次查经班也说这个舌头啊很厉害，容易让我犯口舌的罪。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众口铄金。击毁销骨，他形容这个舆论啊是多么的厉害。众口一词啊，击飞城市。 流言可畏啊，它可以颠倒是非，改变一些事情。我们网络上是不是经常说剧情翻转，剧情翻转，是不是？我们常常被这个媒体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嘴巴，这就是口舌的力量。因此，我们常常说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真的是这样。大家知道，我们的言语是有力量，我们讲的话是有力量的。我们常常，我们也说，不要论断人，不要去诋毁人，不要去攻击人，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言语可以成就一个人，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杀害一个人。可能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这一辈子一直活在这个阴影里面，因为他心受伤了，他不敢再去触碰那个领域，不敢再去面对那个人。所以我们诗篇里面也说，鬼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些毁灭的话。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时候常常偏向于说一些毁灭人的话，一些评论的话，一些论断的话，他觉得哎呀，我就是说一说嘛，无所谓。其实不是这样，做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那样做。在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言语的厉害，它是有力量的。但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嘛，怒气也要慢慢的来。越慢的时候，可能怒气就没有了，这些犯罪的这些言语可能也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今天不只是强调口舌的罪，我们还有其他罪，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圣经就给了我们答案。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我们不要轻轻的去读过去，我们要一字一字去读过去，我们还要再想，让它住在我们的心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箴言书也说，我们大家也很喜欢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会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要说一些虚伪的，让人听了高兴的一些拍马屁的话，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它是不真实的，它不是由心发出的，迟早要被识破，它是没有力量的，它没有能力，不能真正造就人。如果圣经的教导，你读到这些话，关于言语的话，进到你的心里，你的心意就改变了，是不是？你的心意改变了，你要去学着去做了。那么我们生活中所常常面对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夫妻的关系，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还有我们与父母之间和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同事领导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以前对你来说是问题，但是你的心思改变了，你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会发现你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的另一半他愿意和你有更多的沟通了，他愿意坐下来和你探讨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者就是和你更同心了，在很多事情上啊，我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可以矛盾变少。你和你父母之间，你父母他更相信你了，更信赖你了，甚至对你的信仰说，你的信仰不错，我看到你的变化。或者在对孩子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说不要再说一些刺激他的言语，而是就说，你做的不错，但是呢，我们哪里还要改进。你用从圣经来的学的这些东西去鼓励他，去劝他的时候，你的孩子发现，爸爸你不一样了，妈妈你不一样了，他愿意和你说心里话了，你们成为朋友。你和你朋友之间的关系，他越来越愿意帮助你了，你的领导也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嘛，原来你不是那么很差的人，因为你的改变让领导看到你是有希望的人了。我们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上帝所赐的这个权柄，所以你的心思改变，眼光改变了，你看世界不一样了，你的行为就不一样了，你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你得到了回报，上帝赐给你的这些你原来从来没敢想过的东西。弟兄姐妹，我前面说的这些啊，就是关系的这种改善，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很美好，是不是很棒？所以就是说，这些从哪里来的？言语从哪里？就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圣经是多么的正确，圣经它里面所写的人物事件，所写的每句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我们一生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光拥有这些美好是不够的，我们和世人一样也要去面对，是不是也要去经历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经历苦难，经历试探。如果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去面对去经历的时候反应是一样的，我们还和没信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就没有被救赎。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种不一样的心思意念，怀着盼望，怀着这种美好的心思去对待。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让我们慢慢的来去做大能的勇士。就说到我们这个健美，我说的不是健身，就是健美，它是一种，甚至还有比赛，是不是在聚光灯下那些人的大块的肌肉，是不是还有那种发亮的肌肤，还有完美的这种线条。那这种健美，这些人他在台上看着很美，但是呢，他们在下面就做了好多的长期的艰苦的训练，甚至长期的一种严格的饮食的要求，经过一种长期的付出。像这种美只是暂时的，看了就会忘的。它即使是被记录在这个世界的记录上，它也不会永久保存的。我今天我说这些，我不是贬低这个健美，因为他们也付出，而是就是说从这个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要学他这种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去学习圣经的话语，去更新我们自己的这种精神。我们要不断的去前进，不断的去行走，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才会变化升华。弟兄姐妹，我说的这种经历呢，有顺境中的这种诱惑和试探，也有逆境中的这种难处困难，像我们现在所遇见的这些东西。顺境中的这种诱惑和试探，我们往往觉察不到，我们更容易陷入这个网络里面，罪的网络里面。但是在苦难我们在遇见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就反应过来，哎呦，又来了嘛，怎么又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这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常常发生，一波三折，反复的发生，它消耗我们的体力精力，我们的斗志，让我们落在这种埋怨苦读里面，常常带来这种感受和这种经历。我们无论是面对这种试探还是挫折，我们要相信它是都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仅仅靠着自己不容易去面对去胜过的。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是它真的是充满了各种挑战，甚至你越信主，可能这个挑战这个试炼会越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心，去经历这些熬炼。我们每一次经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就得到一次更新。我们就像锻炼身体一样的，我们越来越结实，越来越有韧力，越来越有意志，我们越来越信心去面对下一次挑战。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不要小看它，即使是困难，这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它要让你长成，让你长大，有它的身量，让你不被打倒，让你去荣耀，在人生道路去荣耀神的名，上帝的名，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挑战，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若是我们以前的罪也让我们来，因为这些罪让我们来付出的话，我们谁也承担不起。而且主耶稣也说了，你所承担的这些东西，你所受的这些试探，无非是你们所可以承受的。到时候我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承担得住，承受得住，弟兄姐妹。所以你看神是多么的美好。好，今天关于即将结束我信息的分享，在最后呢，我还是要不是强调，只是我内心的一种，我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越来越容易的去得到这些讲道的资源，各种有关查经的资源，各种圣经的一些书的相关的信仰的资源，我们大家都很，还有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敬拜呀、赞美这些资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圣经本身，因为一切东西都是由圣经发出来的，都是上帝创造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这句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圣经的本身。就像我们医学有的时候就是看那个片子，就是拍的这个 X 片嘛，光片，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张光片嘛，这两张好像一样没什么区别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知道了这种正确的，我们见过正确的，知道正确是什么，我们看到旁边有点差异，我们就知道它是不正确的，它是有问题。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我们能熟练的去掌握，能汲取它的营养，能了解我们圣经，当一些错误的言语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对的，当一些困难和试探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过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敏感，我们心思的一种敏感。好，在最后呢，我还要再问大家几个问题，不管我们灵命长短，还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被救赎是何等的福气吗？我们今天来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无聊参加一下，看看他们讲什么新闻吗？看看王晶、张楠他们买了票没有？是这样吗？我们是空虚吗？来找精神的慰藉吗？我们还是因为，哎呦，我公司的老板在这个里面聚会，我不来他是不是要给我降薪啊？是不是要裁掉我？裁员的时候是不是先想到我？还是被上帝的爱所吸引？我觉得我还不够，觉得我们心里不够，我们还没吃饱，我们要吃更多的精神的粮食。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想这个问题。也感谢主，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道路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是携手并进，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漏掉每一个人，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并且永远会爱你，让我们有盼望，有今生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纯全良善公义的主啊，也真的是感谢你，也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宝贵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不断的反省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到底是爱你多一点，还是爱世界多一点？主啊，真的是也求你能够真正的翻转我们的生命，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属灵的眼光，也让我们去行出来，让我们去爱，去帮助别人。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经历中看到你的大能，看到我们的不能。主啊，让我们双目能够仰望，能够坚定的仰望你，能够完全的交托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就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我们靠着你什么都不怕，我们靠着你得刚强，我们去胜过这个试探，胜过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做大能的勇士，主啊，去打那美好的仗。主要还是感谢你，今天不管是在面对如何的试探，如何的困难之中，主要真的是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有力量，我们知道主要一直爱着我，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和盼望。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